Hello， 欢迎收听《幸福夫妻家庭》，我是 Andy，
我是 Jack。
最近呢，这个教育的话题还蛮火热的
哦。什么样的教育话题？
就我不是有转给你看吗？其实也是别人转给我看的。当初我没有太去 follow 这个新闻，就是在台湾有一家教美语的机构，好像叫以马内利。然后就有一位家长就贴出一个小学生的日常作息表，就满从早到晚，从早上5点多开始到晚上11点多，小学生欸。
对，这个真的让我也蛮震惊的。
对，小学生欸，
每一天都是五点，我看好像5:50就起床。
对，
然后好像到忙到晚上11点半才能睡觉。这个简直就是比我们大人都还辛苦。
你想想看，我们当初你最辛苦的求学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高中。
高中，对。
高中的时候你有这样吗？睡不到5-6个小时？
不会，我高中的时候也再怎么样也能睡到早上6点多7点的。
我最辛苦的阶段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好像，对，好像差不多6个小时应该是能睡到的吧。
对，
这绝对不是小学生就睡这么少。对，好像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块，其中一个顾虑就是睡眠时间太短了。
是啊，人家专家不都是建议最少要8个还是8.5个小时的睡眠
以上，对，小朋友可能要更多。然后再来看他的作息时间表，就是很多要写补习班的题目啊，然后要练琴啊，学英文啊，然后其实很多日常的什么吃饭写作业都要在车上进行。
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有点夸张哎，
对，
就是每一天他的吃饭都在车上进行，我觉得那家，一个家都不能好好的坐在一起吃饭吗？感觉就看到这样有点心酸哎。
我不想太去揣测到底这个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小朋友怎么想的，然后家长到底怎么样。我想要来讨论，就是因为很多听众他有留言给我们，就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好像这家机构就是有标榜，有传说是以美式教育为主，就是以美国教育系统看齐，然后他们就说，哎，真的美国教育真的是这样子吗？就是有这么满吗？
我觉得应该跟那个机构没有太大关系吧，因为我相信机构它不可能管到小孩几点起床，对吧？它不是一个好像说你包给那个机构，对吧？你一个机构最多就是可能白天的时候可能上几个小时课，但是早上跟课后晚上的时间 我相信都是父母自己安排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聊一下我们自己在美国小朋友上学情形，包括你从小在美国上学的情形，自己的经验，仅限于我们自己所看到的然后所体会到的经验这样子。先从你开始好了，你从小，你小学的时候你在干嘛？
哎呀，
放油吃草。
说起我小时候那着一把鼻涕一把泪。
为什么？
没有啦，
你小时候应该很轻松吧，小学的时候。
哎，怎么说呢，因为我是8岁来美国的，所以我隐约还记得我就是6、7、8岁的时候在北京上小学的情形。就是那个时候功课还真的蛮多的。
6、7岁功课就很多，
就你要默写书啊，像很多要背诵课文啊，
抄写罚写。
我是好学生，所以我没有被罚了。但是很多我就记得是要背课文的，什么很多时候就是我还记得我妈妈在那个厨房的时候在那边做菜，然后我就在这边要听写，你知道吗？她就要一个一个词给我念，我就在那边写，然后完了还要读下一个词，要不然就是要背整篇课文然后默写出来，因为可能每一个礼拜好像都要默写那个当时学的那个课文。
真的要默写耶？
对啊，你们不用吗？
我们要啊，就很多那种标点符号什么全部都要写。对啊，
对，所以我就以美国，就来美国以后我念书，我就发现哦，终于不用再背任何东西。就在美国我发现背东西很少，就除了几个那种数学公式或者什么化学啊物理那种固定的一些常用
的
公式以外，其他东西都不用背耶。而且他在考试的时候竟然还给你，就是要不然就是 open note， open book， 要不然就是给你带一张cheat sheet这样子，就是你
不用
背太多。你当
时没觉得就是脑袋爆炸，怎么可能让我带一个小抄去考试的感觉？
就觉得蛮爽的，
就觉得怎么可能这样子？然后曾经不是还一度数学考试可以带计算机？
对，这是在美国最爽的。
这是什么？ 你在感叹什么？
对，到高中真的蛮爽的、嗯、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多数你自己是靠手是 算不出来的、嗯、但是在小学跟那个初中的时候能带计算机，这是一个我会觉得是个 unfair advantage for other kids、嗯、就是说本来我们会背九九乘法表的，你懂，就觉得高人一档、哦、你知道，就算什么也很快，结果他一带那个计算机以后就算哎，你
的优势就没了，
对，就化解了一些优势，
对对对对，
虽然你还会更快了，但是会化解你的优势、嗯、
好，你从小是就是一路是上公立学校上来的，从小学一路到高中，然后公立的话其实跟私立其实差蛮多的，其实我们在第136集的时候有蛮以我们自己的经验蛮详细的来比较了美国公立跟私立学校之间的差别，136集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听。那公立学校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哦，小学啦，小学真的好轻松欸，
小学真的蛮轻松的、哦、但是作为一个怎么讲ESL 那种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的学生、
哦、你刚来的时候、
嗯、我是觉得英文是蛮费劲的、嗯、因为当时他们就是要读书嘛、嗯、然后就发现哎，我很多书就读不了，因为真的我英文太烂那个时候、嗯、所以老师要把我特意就拉到一旁的一个教室、嗯、单独就是给我简单的书，然后甚至还一对一的来跟我上一些课。
哇，老师要加班来另外教你？
对，因为他通常都有一个 主老师跟一个 TA
哦，助教，
通常那个 TA 可能是先代班、嗯、然后老师就来一对一的来教。
那还不错啊、嗯、就另外花时间在你身上。
对，不但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个 ESL 的老师，他也是每天会过来跟我、上一堂课。
OK， 但你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之后，然后英文也跟上脚步之后，你对于学校这个作息是不是觉得还蛮游刃有余的？
对啊，
就早上比如说8点多上课，然后下午2点多就下课了、嗯、
你说是小学还是
小学啊？
对，小学 是这样子、嗯、但是到了中学就是我刚才说的7:55到八到3:05。
对，那很多人就觉得哎，那么早下课，2点多下课，然后呢，然后要干嘛？像我们小孩他就直接回家了嘛，然后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些事情。那很多小孩是会去上课后班、嗯、就是 after school。
对，这边的华人跟印度小孩是几乎肯定去 after school
的，就尤其是小那个爸妈比较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办法下班时间没办法那么早接的话，小朋友一般就会去课后班到5-6点。
对，嗯，然后很 popular 的一个课后班就是那种中文学校，你知道吗？对，他就是会教你中文，可能上一个小时的中文课，然后另外一个小时就是给你做功课，
写功课、yeah. 嗯，所以其实真的在学校以公立来讲的时候，课业不会说太重，蛮轻松的、嗯、主要就是看爸妈在课外的时间，学校外面的时间怎么去所谓的激娃或推娃，
对，
或者是怎么去培养你的孩子。
对，嗯，像美国小学1到5年级哈，我真的觉得就是以我们华人家长的 standard 来算的话，基本上他就是不怎么教的。
学校
对，
不怎么教，
就是他教的内容基本上你的娃是80-90%都已经会的。对，如果你的娃是等着学校老师来教你才会的话， 那可能你已经落后很多人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不管你上多好的公立学校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它是要 tailor towards， 它有一个 common core， 起码在加州它是有一个 common core 的一个、standard，
一般大众的课程的大纲。
对，嗯，所以它比如说3年级它就是用3年级的 common core， 它不可能3年级用4年级的 common core 来教。
嗯，
对，所以老师他就算想多教，他的受的限制也蛮多的。对，但是很多公立学校它可能会分比如说 gifted student 的一个班、
嗯嗯、
或者是老师在同一个班里面他可能分一小部分学生去学更 advanced 的一点的这个内容，
资优，所谓的资优班或资优群的意思。
对、嗯、但是这些呢还是远远不会没有那种私立的来的 push。
私立的他可能就会提前公立，可能1到2年甚至2年以上都有可能、嗯、
对，
那边就非常非常非常竞争了。那我们湾区有非常竞争的私立学校可能就是远超你想象，那家长呢可能自己都是也是很优秀的人，他想要怎么去推娃，所以就可能真的像就是台湾那个作息表那样子，也有可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还记不记得之前耶鲁大学有一个虎妈、
uh-huh.
你记得他吗？
记得，
很有名很有名，但10几年前哦。
对，
他那个时候就出了 一本书嘛，叫做什么《虎妈战歌》，分享他自己的一些教育经啊、教育理念还有教学的方法。
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人家分享这种高压下来、出高压下来然后培养出彩的这么一个案例吧、我会觉得这可能真的是凤毛麟角，你知道吗？不能把这个当做一个就是普罗大众的一个方法。
而且我跟你讲一件事情，等下我卖个关子，我先跟你讲当初他分享这个理念的时候有十条家规。这十条家规呢是：一，不准在外面夜不归宿，就不能住在外面；二，不能参加学校的小组娱乐活动；三，不准参、
不能参加小组的娱乐活动。
对，
为什么？
这就是他定的规矩啊，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三，不准参加学校演出。四，不准报
学校演出还不行了。
对，
那怎么办呢？
等一下第四就在讲你。四，不准抱怨没有参加学校演出。对。五，不准看电视或者是玩电子游戏。六，不准擅自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七，不准有任何一门科目的成绩低于 A。 八，除了体育和话剧之外，其他的科目不准不拿第一。九，不准练习钢琴以及小提琴之外的乐器。十，不准在某一天不练习钢琴或 小提琴。
哇塞，
对，所以当时
我觉得这超级不合理耶。
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波澜，有一派就觉得哇天哪，我就是要照他这样子虎妈的这种方式来教育小孩，一个两个女儿嘛，一个进 Harvard， 一个进耶鲁大学，对，两个女儿还都很优秀。然后另外一派就说天哪，这有点非人的这种感觉，在统治自己的小孩一样。
真的，而且我觉得他定这么详细的这个家规，就让我想如果他今天不是两个女儿、他是十个孩子、他家规还会一样吗？
为什么要这样问？
就是他会、他这样子是养机器人的方法在养吗？就感觉从家规里面看到，就是他不允许小孩有任何的那种 free thinking，
对，
free will 都没有，
就是要照他的理念来走。然后我刚才想跟你讲的事情是，去年啊，这位虎妈呢，她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呢，她居然说她后悔当时的教育的方法跟教育的理念。她说：“我现在对我女儿，我必须要改变，不然的话，他们会讨厌我一辈子。”
她女儿不都已经多大了？
长大成人啦。
对啊，那为什么现在才要对女儿改变？什么意思？
就这个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是之意就是他女儿当时是很讨厌他这样的行为的呀，小孩子是不喜欢的。
哦，对啊，
是不是？
不是，可是你这更让我恐怖的是，他难不成到现在还对他女儿还是在管他女儿吗？不然他有什么立场来说我要
改变？
对啊，因为按理说他女儿都已经长大成人，可能都嫁人了，这样子来对不对他？
对，然后他就说他去年生一场大病之后，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就说：“天哪，如果我现在就死在医院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对我女儿说出那些我没有办法说出的话，比如说我真的很想跟他说，我非常以你为荣啊，我希望你们了解。”但是我当时只是一直老是一直批评你们，然后总是寻找你们的错误，但是其实你们真的已经很棒了，你们已经超越我的期待了。可他以前从来不会对他们女儿说这种话，对，所以他现在就很后悔。那你不就越来越打自己的脸的意思？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个案啦，对不对？就是他其实他是一个很极端的个案，然后他事后又反悔了，然后我们就只能当个参考来听，但其实每个家庭的情况真的很不一样。
对，没错，而且每个小孩也都不一样。
对，
所以就像我之前说的，不管是谁，每一次我们看成功案例晒出来说，他谁谁谁怎么培养他的儿子或者女儿最后成功了，那个都是人家的个案，而且个案都没办法拿去 clone， 你知道吗？
对，成功是没办法复制。
每个小孩就是一个不同的花朵，不同的种子，你没办法说去以养一棵树的方法去养一朵花。
而且我那天还在你妈的那个书柜上面看到曾经风靡一时的一本书。
什么？
就是《哈佛女孩刘亦婷》。
哦，
你看过那本书吗？
好，我听过。
对，就当时刘亦婷上了哈佛之后就非常非常的轰动啊， 然后他父母就写了一本书，也是在讲说哦，从小怎么教育女儿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很大一部分的家长就想要如法炮制，
嗯，
然后去跟随他的脚步。
我觉得那个真的要不得，嗯，就是你去看一下那个书，嗯，或者你去就是跟不同家长去听一下他们教养，
嗯，
然后你去 get 一些 idea， 那个 OK，
嗯嗯，
但是千万不要想说我就 copy 功课一样来说你怎么养我就怎么养，这样子基本上行不通的，
嗯，
对。而且就是以我平常教育小孩的方式，
嗯，
我越教育越觉得，嗯，有的时候不是我想着办法去教育他们，他们就真的就可以爬得上去了。就很多时候他们先天你知道吗，就是 build for certain things，
嗯，
比如说像我的 logic 还不错，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教他们 programming，
嗯，
结果发现哦，他们的 logic 一塌糊涂就比我小的时候同龄要烂很多，你懂吗，
嗯，
然后就觉得哦，真的我硬推的话是推不上去的，
可能时候未到，不然他可能就没有，他就是在这一块不是这个料，
对，他可能就没有这个慧根，或者说可能这个慧根要几年以后才能 ready， 对吧？
对，可是摆在父母面前就有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你要不要去接受这个事情。
对，
现实摆在这，你要不要接受，
嗯，
还是你就是不接受，还是你就想方设法的我现在就是要把你教到会，或者是你就是要给我学到会，
嗯，
对，
那个我自己亲身试过，就是所谓的就是把你教到会，
对，
我真的努力了，
对，
努力他也的确会了，但是一不练几个月以后全忘掉，
那就是还没，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不是会了，他只是我做熟了，
嗯，
你懂吗，然后我还记得这个方法所以我会，
嗯，
但是一旦我忘了这个方法我全部忘掉。
所以你现在的因应之道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因应之道就是我会看得开一些，
嗯，
尤其是像现在不是 AI 那种席卷嘛，
嗯，
就让我真的觉得说，嗯，第一小孩现在所会的东西很多已经比我同龄要好的多了，就是他们会的
五花八门
对五花八门的东西
更多了，
对，
嗯，
我还就是蛮感激他们，就是可以真的是花这么多精力了去学这些东西，而且都感觉毫无怨言的一样，
嗯，
所以我也蛮 proud of them 的，
真的他们现在所接触到的东西比我们那时候太多了。
对，
你八岁的时候会开始就是自己拍东西，然后感觉剪接东西，然后还自己做音乐，还是有的没的吗？
对啊，不会，
对啊，对不对，嗯？你那时候可能就很专心的学数学啊，学物理啊，学化学，啊。
我们小的时候单调的多了，
真的，
就最多就是哦，不准看电视，对吧？你还能怎样？什么都没有，对吧？也没有手机，也没有游戏。
对，所以我觉得各家的所谓的生活作息表很不一样，那就是我觉得适合小孩跟均衡我觉得蛮重要的，
对，
不能一味的只做一件事或一味的高压的要他们去
是
习惯一件事情，
对
对啊，
而且你就算高压的在那逼他，
嗯，
比如说像我看了那个伊玛内利他们就是秀出来那个小孩的时间表，
嗯，
我就想说如果我真的让我的小孩 follow 这个时间表，然后做一次做个比如十年，
嗯，
十年以后他能怎样，他还不是就是上个大学，
嗯，
出来八成不会自己开公司，八成不会说工作几年就致富，对不对，所以肯定还是就跟我们一正常人一样进个 比较好的公司，拿个可能稍微好一点的薪水，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嘛。那小的时候你把他逼这么紧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你付出的巨大的你前面的付出的量跟你之后产生的结果不成正比，
对，
嗯，
就除非这个小孩真的他已经很习惯了你这个 schedule， 而且他做 schedule 他不感觉到特别的痛苦，
嗯，
甚至他还很享受，
嗯，
那 OK 但是大部分小孩如果你给他这么满的 schedule 他一定心底下是抱怨的，那这样子的话你等于就是毁了他前面十几年的人生，换来他可能后面不知道十几二十年的你认为的快乐一点，但实际上他真的会更快乐吗？而且你看像我们上个礼拜才刚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的母校
哦，你的母校又
对，又有人卧轨自杀了，
唉，
那你说像这些都是你要会卧轨自杀一定都是很要强的孩子，
嗯，
那你想想他 能去卧轨自杀，他得经受多大的压力。
嗯，
对，那这种压力大部分其实不是学校给的。
嗯
，OK， 学校老师尤其他才不 care 你拿什么成绩，对不对？这些压力绝大部分都是家里给的，都是可能啊，我估计那个女孩的妈妈可能说，哦，你就是要拿全 A， 或者是你看看别人家的小孩怎样怎样，这个奖那个奖，
嗯，
然后人家又是全 A， 你为什么不可以之类的，
嗯。
就是会让那个小孩觉得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些高的标准的话，我就是个 failure。
而且你知道这个后面隐藏的一个信息，就是父母的 mentality， 就是他们怎么讲，就有点像中心思想一样，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小孩平庸，
嗯，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小孩最后变成就普通人，他们都想变成让小孩变成成龙成凤，就变成比较好的甚至拔尖的那每一堆人。
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会问我自己说，嗯，我自己都不是一条龙，
对啊，
我凭什么希望小孩是条龙，
对，
对不对？我自己都以我现在已有的 knowledge，
嗯，
我都没办法做出什么大事业，
嗯，
我凭什么要求小孩在还没有我这些 knowledge，
嗯，
的情况下要他们多出彩。
对，我觉得就可以期望但不能要求或者是不接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嗯，对。而且还有一点，哦嗯，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高估了那些所谓的 successful 的人，
嗯，
那些成功人士他们的成功跟喜悦，
嗯，
我们一般人觉得说，哦，谁谁谁家比如说公司上市了，或者是人家做到什么什么职位了，
嗯，
对不对，很高，哦，看人家年薪可能是你的十倍，
嗯，
对不对？你就会觉得，哦，多好多爽，
嗯，
人家想干嘛想干嘛都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对不对，
嗯，
你会觉得那才是人生胜利组，你会希望你的小孩像人家那样子一样，
嗯，
可是我觉得我们是真的高估他们呢，
嗯，
我相信他们没有钱的压力人家自然会少那么一点点压力，但是他的压力会在其他地方，
对，
他的压力会是，哦，我既然做到这么高的职位，我怎么去 grow 我的公司，
嗯，
我的压力是我怎么样让我公司可能下一个季度的财报更好，
嗯，
我怎么样让我的公司比其他竞争对手要有更多 advantage， 或者他会有董事会的压力，
嗯，
right， 或者 shareholder 的压力，
嗯，
就每个人不管你做到什么职位你一定会有同样
的
压
力，
对，
对，他只是没有的钱的压力，他可能不用为三餐烦恼，但是他在其他地方一定会有可能更大的压力，可能更不快乐，
对，
嗯，
而且如果你已经做到世界级排的数得上号的那些首富来讲，你的压力可能又是说我空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嗯， 嗯，
我这个时候我就可能想要长生不老了，我要想续命，我要想返老还童，对不对？你的压力 会在那边，你会觉得说，哦，我有几亿几亿的几百亿的，我跟你们这些有几百万的有什么区别，
嗯，
对不对？我再过几十年我也要翘了，
嗯，
那怎么办？这个时候你的压力会是那个，你会觉得我想要尽可能用我的这些钱来换你们没有的东西，可是那些我又换不到，所以你反而会更沮丧，
就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对，
到最后其实大家都是蛮平等的。
然后就套一句我那天看电视那个孟非说的话，
嗯，
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其实到最后都是过的差不多的生活，
对，
对吧？你开着差不多的车，
嗯，
跟一个差不多的女孩结婚，
嗯，
做着差不多的工作，
嗯，
赚的差不多的钱，住着差不多的房子，对不对？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嗯，
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了。所以小的时候把孩子逼那么紧，真的感觉没有那么必要。
如果像我们刚才讲的是以家庭幸福和乐气氛感情亲子关系这些为代价的话，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不值得。怎么说，以小孩子的角度来讲，如果他长大之后他回想他童年这段时间，如果要他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你想要他回想起来是，哎，我当时跟我爸妈的就是相处很快乐呀，我们会去哪里玩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他当时对我怎么样怎么样，当时的气氛是怎么样的，大体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氛围，还是他一想到我的童年就是，哦，天哪， 真的是很黑暗啊，然后很压力很大啊，一天到晚父母就是要求啊，从来也不会鼓励我呀、啊、就是批评我呀、啊、老是觉得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就你想想看，你小孩子在比如说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长大成人以后，他回想起他童年这段时光跟你的亲子关系，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来回顾他的童年？但是这个还是要交到每一个家庭自己父母的手里，我相信大家都是最了解自己的小孩的，找到最适合他们的教育方法是最重要的。好吧，今天就小小的聊一下，先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还有一些感想来给大家参考。那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些留言可能要留到下一次再一起回答大家。 OK， 谢谢大家这礼拜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像是狗的门，我知道。